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佑宗。
哎，我是 Max 老麦。哎呦，终于哦，欢迎这个老李回来啊！
耶、yeah, ，谢谢大家。
这个阴性了嘛？啊，
阴性了，阴性了，快筛阴。
哦，所以你等下咳嗽往右边咳，不要往我这边咳。
我没有办法控制，
头在你身上不是吗？
这是 nature call，
是 nature call 是吧？对，那我们觉得说呢，还是要请你发表一下这几天的那个心情啦。但是。是放在节目的下半部，好不好？
啊，
免得到时候
不要那个啦，
没有东西可以讲啊。
对，没有下半部，我等一下再讲。说大家好，我是得了痔疮又得了肺炎的佑宗，
从里到外都是病啊，
超可怜的。
那这样你休息了这么久哈、哦，啊，那有没有这次想讲什么样的故事啊？因为其实这个中间我知道我们有一集哦，原本叫是霍去病啊，
在直
播的时候有没有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啊？但是因为呢这个内容哦，我们觉得不大好。
哎，对，
就把它拉掉了，就先
不
上了。
对，先不好。然后我原本想说哈，就是啊，惨了，我们就是又隔了一周没有更新嘛，排名一定往下掉。嘿，结果我刚刚看，排名上升。
哦，我用钱买的，我买
历史类第五名，
我买网军啊，
没有啦，没有
这样。然后另外啊，大家今天听那个声音可能会有点怪怪的，
因为那个
戴了口罩。
对，因为我还在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嗯，那自主健康管理的话，就不能去餐厅内用，也不能聚会。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三人以上才能说成会嘛，嗯，好、哦，我们两个人不算，所以我们就两个还是录音，但是就戴着口罩。
自主健康管理可以出门就对了，
可以出门
，OK
是可以出门的，好，再不出门真的是会受不了。
哦，
那下半部再来讲。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议题，就是古人的寿命大概是多长？
古人寿命没有很长嘛，很长的都没几个，很长的都在书里面啊。对不对？活得很久的都记在书里面嘛。
哎，对，古人的寿命哦，有一说是说只有大概三十几岁，
嗯，蛮年轻的，
哎，蛮年轻，
就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再低一点点。
哦，但是其实这个数据稍微有一点不太对，
嗯，
它也对也不对。我举例来讲好了，就比如说你生了两个小孩，
哎，
一个生出来的时候就夭折了，
嗯，
另外一个活到七十岁，所以你的小孩平均寿命三十五岁。
OK，
这样对吗？
啊、哦，这样不太对啊。
可是以统计学来讲是35嘛，没错，平均嘛。
嘿，
对，因为你生出来那个也算人嘛。
OK，
啊、对。可是古代哈，你常常看到人家讲说啊，古人的寿命很短很短很短很短。
嗯，
其实他就是把这个以前夭折的这些小婴儿小朋友，
嗯，
加进来一起算了。所以整个就拉低了整个平均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通常是数据要多给两份啊。第二部分说这个平均值是多少，里面包含夭折的以及没有包含夭折的平均值是多少。
哎、欸，有一点这种感觉，
应该要这样才对。
因为一开始就是说大家是用平均数，这样就不对了嘛。
嗯、
哦，那大家就用这个所谓的中位数。
嗯，
后来发现也不太对。
对啊，
夭折的很多啊，
夭折很多啊，
太多了。
打飞机打掉的也很多。
打飞机打掉的他傻小，
恶意遗弃啊。
对，可是人口普查应该是比如说近代哈、哦。二十世纪以来，近代比较有的这个概念啊，我记得第一次这个人口的统计普查，应该是在1960年联合国第一次做这个统计。那时候他有去算，就是说那时全球的人均寿命是在52.5岁。
嗯，
哎，那现在的话有没有？就是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嘛？
对
啊，那这个数字就来到72岁，
差不多70-80岁了。
哦，七八十岁，那我觉得今年呢、啊，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应该会再降低一点点。
所以这个平均值这样算起来又不对了。
哦，对，那像英国统计的话，哦，这个英国统计它的那个增长率其实也是更吓人。哦，在1841年的时候，女性平均寿命是42岁。
1841年啊。
哎，对，然后在。男性的话是40年，但是到2016年的话，女性平均寿命有到83岁，男性大概是79岁。
所以从男性从40岁到79岁了。
对，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哈，就以前 BBC 也做过一个研究，叫做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祖先更长寿？
嗯，
哦，这件事情，但其实严格来讲是没有的。虽然我们其实在这个一些文献上面，像比如说古希腊罗马嘛，超过50-60岁，你走在路上外面街上，很多人会这样一直看向你。
我觉得你怎么会活这么老？
哎，对对对，哦、哇，他妈人类啊！
对、哦，所以呢，这个活多久不重要啊，重点是充不充实啊！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我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个、哦，这个
好好哲学啊，进入了哲学领域啊。
好，那我们拉回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古代好了。哦，这个大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个寿命好没有？你们觉得应该好像也都偏低嘛？嗯、哦，对，其实中国古代，哎，有人真的去写从这个二十四史里面去做人口的这个研究，然后就把它写了一本书、嗯。哦，那这本书叫做什么呢？这本书就叫做《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OK， 没什么问题，
类似论文之类的、嗯，他去研究二十四史里面每个朝代他们人物的平均寿命。嗯，好、哦、像比如说西汉，西汉的平均寿命是60.5岁，
还可以啦。
东汉64.5岁，但是到了三国时代的时候变57岁，
打打杀杀嘛，
哎、对，打打杀杀嘛，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盛世跟乱世来比嘛，乱世的人他命比较短。
当然啦，这个战争之中可能会有人牺牲嘛，很正常，或者是可能在襁褓之中那个食物不够啊，
襁褓之中奶不够是吧？
小朋友啊，
奶不够，
哎、欸，不能这样讲，你怎么笑呢？
不是啊，
你怎么笑呢？
襁褓之中的食物就只有奶而已啊，还不然还有什么？
还有婴儿副食品？
没有啦，那时候没有那种东西啊，各位哦，那像西晋有没有？就三国完的就是西晋嘛，西晋也下降到52岁。嗯，好、哦，那比如说后来不是有魏晋南北朝嘛？哦，南朝宋齐梁陈，宋齐梁陈的这个依次大概是54.7岁，好、哦，宋，嗯、然后齐55.3岁，好、哦，梁56.6岁，陈59.5岁，好、哦，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吧？感觉50几岁应该是还可以吧？
我觉得古人来说，差不多50几岁应该都还行吧？
对，50就知天命的嘛。对不对？60耳顺，70古来稀嘛。
那100呢？
啊，
100呢？
没有说，孔子没说，不知道。
没有到那边。
哦，对，那有南朝嘛？就有北朝。北朝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北魏啊，北魏就56.6岁。嗯，好、哦，北齐的话57岁，哦，北周的话也是57岁。嗯，所以其实像这种分裂的时代，就会打仗。嗯、那会打仗的情况之下。对人类的寿命就有影响、
哦、当然啦、
哦、对，那会打仗的原因其实很多，那当然比如说这个政治啊或是民族啊，这是一个、嗯、我个人啊个人研究出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会造成打仗，瘟疫、欸、因为瘟疫一来有没有死了很多人、嗯、那死了很多人东西劳动力啊人口啊就变稀缺品了，所以我要跟你打仗、嗯、然后把你这边的人力掠夺过来。
哦，你个人研究出来哦？
啊，对啊，因为像
你 Google 一下，其实早就有人讲出来了。
没有啦，这是我个人的评断，我不能有我个人的评断吗？莫名其妙，我不是让你一样。
要不你做题目，这是做这个题材，怎么会有个人的情绪呢？
不是啊，我没有个人的情绪，我说我个人的评断呢。
你刚被我一讲就带出个人的情绪了。
没有，我个人的情绪只针对你个人。OK， 好，到了这个隋朝哈，隋朝它的这个国运哦，国势哦也很短，嗯，哦，那很快就被李唐就篡位了嘛。哦、那隋朝的平均寿命也大概就是55岁而已、嗯哦哦、到唐朝呢，因为唐朝是盛世、嗯哦、这个算是大唐盛世嘛，所以平均寿命就来到了65.6岁。
OK，
哎，对，
多了10岁左右、哎、快十岁啊、
哎、对，那唐朝结束了以后、哦、就进入五代十国嘛、嗯、对不对？五代十国的平均寿命就剩下61.8岁、嗯哦、那到了宋朝的时候又提高到64岁，因为吃得好嘛，然后又算是这个和平盛世。那元朝的时候，哎，很意外、哦，元朝也是64.9岁，嗯，好、哦，代表说其实元朝跟我们史书教给我们的那个概念感觉是不一样的。嗯，
各位哦，今天上的是统计学的课哦，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老李刚刚在教统计学啊，
没有这些事情。好、哦，那到了这个明朝了以后，有没有？哎，开始有一些国外的这个舶来品的这个作物粮食进来了。嗯，好像比如说有来了这个马铃薯，嗯，来了地瓜，啊，来了玉米，那这里很高产的这个农作物、嗯。那这些有些作物跟原本要种的这个稻米有没有又不抢地，嗯，可以在随随便便什么山坡啊，很贫瘠的土壤就可以种得出来。所以这个大家的这个寿命又提高了。居然明朝的时候有没有？居然到了70岁，
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啊，清朝也听说到了71岁，嗯，啊，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哎，不对啊，哎，这个跟我理解有差别。嗯，哦，理解有差别哦，是因为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已经把这个10岁以下哈、哦，嗯，哈、哦，这些小孩子、都剃掉了。
OK，
啊，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可能10岁这个很容易夭折的这个部分，
不纳入计算，
哎，就不纳入计算了哦。他就把那些就是已经比如说可以行官礼，比如说15岁行官礼的以后、嗯，哎，他把它列入计算，嗯，这样子。好、哦，然后研究出来东西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 就是皇室，就是皇族、王族，他那个寿命有没有？普遍比一般人民低。
OK。
对，正常来讲不是觉得就是，哎，等一下，你那个皇帝不是还有御医，嗯，然后不是还有很多资源跟药物，哎，怎么结果你的这个寿命比较低？
可能工作压力大，也有可能是经济人亡啊，都有可能啊。
好，像比如说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前三名是清朝、宋朝、唐朝，但是清朝整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50岁。嗯，50.9岁。好，再来宋朝是48岁。
那以我们老李的个人见解是为什么呢？
啊，我个人的见解哦，压力大。哦，对啊，
那就不我刚讲的吗？所以你剽取我的个人见解
啊？那个叫剽取、剽窃、剽。
我的字典里叫剽，剽取你白剽我。
对，不是那个剽，是另外一个，好不好？好，唐朝的寿命也只有45.5岁。嗯，最可怕的是怎么样？就是唐朝的皇帝有没有？嗯，他的这个皇族人口，就是你不要只看皇帝，你看那些什么亲王什么，整个唐朝的这些皇族啊，平均寿命只有40岁。嗯，40.1岁。哦，所以虽然皇族的这个人口的这个生活水准非常好，但是他们面临到的这个压力跟政治风险很高。
哎，嗯，活得不快乐。
啊，对，像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不是自然死的。嗯，很多是比如说怎么样，就是被杀掉。政治斗争，
后面被捅刀啊什么的。
对啊，像那个唐朝嘛，常常比如说篡位了以后，就把那个前一代的这些儿子有没有，嗯，全部都砍死，
统统杀掉。
哎，对，所以这个也基本上也要纳入计算。
刚好过10岁，等他11岁的时候干掉他。
没错，哈。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蛮有趣的，比如说北魏的皇帝，嗯，北魏的皇帝大部分30几岁左右就挂掉了，嗯，好，有一说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哈发育哈跟生育的太早。嗯，很多都是13、14岁的时候有没有，啊，大概就生小孩了，就当了爸爸妈妈了，好，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没有爱惜你的身体，呵呵，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然后最后就每个几乎都是30岁就挂掉，
就精尽人亡嘛。
对，啊，你讲的比较贴切，
你又白嫖我。
我没有白嫖你，我说你讲的贴切。到底是谁啊？好，所以是怎么样，这个史书上面的这个教训就是怎么样，这个人不要太早发生性行为。
好的，哦，我们要保有健康的身心灵，适时的释放自己的压力就可以了，是适时的释放。
所以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像我们法律不是规定，就是说，就是18岁以上才可以吗？
谁说的？有吗？有规定吗？
有啊，
16岁也可以啊。
啊，
16岁不行吗？
我记得会被告啊，会被告啊，
不要被发现的，不是，
我不是啊，会被告啊，对啊，法律就是这样嘛，就是会被告，啊。
那如果2个16岁的发生关系，嗯，谁会被告？
就都会被告吧，谁告？看谁告谁啊？
你说你，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分辨谁欺负谁这样子。
谁欺负谁？
对，你不知道是男生欺负女生还是女生欺负男生，因为有些女生比较强势啊，也有些男生比较强势，啊。
你这辈子碰到强势的女生多吗？好，我这样好了，
蛮多
的。你老婆是强势方吗？
算吧，你说个性嘛。
对啊，
我会说尊重啦。但你不要陷害我好
不
好？不
要每次骂你老婆就说尊重哦。我告诉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啊。
不要陷害我好不好？
对啊，你老婆算强势啊。
还算 OK 啦，
没有你老婆，哦，就是我每次看到你哈，哦，因为你的行程其实是贴着她走的。
当然，因为她是我的家人嘛，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以家人为重。
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就是比如说，自从你结婚了以后，就发现你的行为模式就真的就是贴着她走，
很正常吧？我还是有自己的生活啦。
哦，没在哪？
我今天来给你录音啊，
那不是生活啊，
我一样能玩乐高，我一样能打球啊。
哦，对，哦，对啊，对啊，对啊，本节目是由台湾绿金赞助播出，很久没讲了，
谢公三喜。然后我想做什么，其实他还是会让我去做了啊。哦，对对对对对，就只是说有时候这个其余的时间啦，他还会是希望我能陪他。那我觉得陪家人也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
嗯，对
对，
好，因为他其实是不是也是那种外面朋友比较少的？
没有，他朋友蛮多的啊。
哦，所以他自从结婚了以后，他也不在外面玩。
我反而觉得我朋友比较少，欸。我觉得，与其讲朋友比较少，我会讲说，
你要不要听听看现在在讲什么？
我会讲说，与其朋友少，不如说就是固定的朋友就那一些。
打球打全场的应该都是朋友吧？
那叫球友。
哦，那哦，
对
哦，所以球友不是朋友。
算朋友啦。
那你到底要怎样？
不，因为我们朋友定义不大一样。我说，如果私底下会联络，比如说像我跟你私底下会联络。
等一下，那你
这样子的朋友
球友是用留言板联络吗？
会有群组，但是不会像我们平常这样子。比如说我跟你这样子，会去讲这么多东西，或者是讲一些自己的事情这样子。
对， 对，私交胜赌啦，应该这样讲啦。对，
这个字念赌。何笃林的赌，
对，我知道，我刚刚讲私交胜赌，
会不会有很多人不知道何笃林是谁啊？
有可能
真的
年纪一辈的哦，像日本人在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嗯，哦，我之前在日本的一些台湾人的朋友就跟我讲，就是说你看对方有没有邀请你去他家，嗯，啊，如果有邀请你去他家玩，然后见到他的家人、他的太太，就朋友，他代表说他把你当朋友，
那是好朋友吧？一般的朋友也不会啊。
对，没有，他们很难界定什么叫好跟不好的朋友，但是这样通常只要有邀你过来，你能进得了他家房的话，真的就算朋友。
那你的界定是什么？
我的界定哦。我以前有因为就是交朋友的事情有受过伤，
会点头的都是朋友，
那叫点头之交，靠背哦，对啊，靠背啊，那早上店阿姨怎么办？
哎，帅哥，哦，做我朋友啦。
啊，我的话啦，我的话就是后来是忘形告诉我，就是说怎么去界定。我以前不太会分，因为你知道我社恐，
我知道，
我就是社恐的人。那我后来分辨的就是。我能不能跟他聊天的时候跟约出去的时候是不带任何商业目的的，嗯，比如说哎，干出来看个电影，走，我们去看电影，那我们两个会去看电影嘛，
对啊，
哦，那 我会带我的室友，你会带你的女友，对吧？当时
你他妈室友这个词讲这么多集了，你要用多久？
对啊，这样会看电影嘛，对不对？啊，会看电影嘛，
你带人我也带人嘛，
对对对，但是我们出去看电影没有商业目的嘛。
我们对电影院有商业目的，
只有微秀对我们对我们有商业，
我们
对
鬼灭有商业目的，
对对对，商业这个鬼灭对我们有商业目的，对，但没有商业目的啊，这样子就算朋友。
OK，
哎，就是没有商业目的的，这是我的定义啦，因为毕竟我身边也是老板比较多一点，嗯，好，所以我的定义是这样。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内容哈，对，回到那个北齐哈，刚刚不是讲了北魏了嘛，嗯，北齐其实皇族的人平均年龄更低，只有28岁。
哦，他真的很年轻哎，
超年轻，是整个皇族就只有28岁。好像神武帝高欢的15个儿子里面，有14个都没有活到40岁，很老口吧？
那活到几岁？
就是
大概，就是，如果是活到35岁，那其实算高，因为大部分人只能活到
28岁，没有，有的时候十几二十就挂掉。哦，你看有，
40岁了，
他们那边有很多皇后都是二十几岁当奶奶。
哦，也对啦，
20几岁当奶奶哈，
魔女奶奶。
哦，只有一个任城王，哦，高阶，哦，到40岁的时候还算有健康，就怎么样，就后来北齐被灭族了嘛，嗯，被就灭国了以后，结果这个活到40岁就也被杀掉。
哦，所以他等于是被灭掉的啦。
对啦，
他不是自然死，
非自然死亡我们也要算嘛。好，再来就古代的这个寿命来讲，哦，这个中年危机还蛮严重的。好，哦，像比如说这个大概到了40-50岁的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嗯，那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生理机能会往下降嘛，新陈代谢降低啊，然后我们开始会容易有这个病，
所以秃头的很多，是不是？
啊，不是，
中年危机啊，
这古代的中年危机是会死的。
OK， 好，
是会死的，
跟我们现在不大一样
哦。因为古代本来他的那个医药就不发达，保健的意识也没有。哦，也没有很多这种治疗手段。
哎，没错，
像比如说古代是怎样，就是小病靠扛，
靠什么？
扛，
扛什么？
扛住，就小病了，
哦，就忍住就对了。
你得病了以后，你就躺在那边，然后就看7天，那看7天以后就活的还是死的？
7天站起来就是没事。
哎，对，就是这样，
啊，过了这样。
哎，对，小病都是靠扛。
OK，
好，哦，对，那大病的话，好吧，靠命，靠运了。
那就是摆着烂嘛。
差不多摆着烂，
真的摆着烂了，
哦。那所以很多人平时原本年轻的时候是没病，一到中年了以后，就生病，那一病就一病不起。
哦，真的，而且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注意啊，没有那个观念嘛，所以老了你可能一个点触发了，就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哎，对，
就不，
哎，就挂了。哎，对，特别是武将，
哦，对，
对，武将很多，像三国这些武将里面，周瑜是35岁挂掉嘛，太史慈40岁挂掉，马超46岁挂掉，张辽是53岁。嗯，好，哦，像南朝啊，像那个宋齐梁陈，我们刚刚讲那个陈朝的开国将军，没有一个活过60岁。嗯，哦，大概就是中年危机以后
就挂掉了。这个能够理解啊。
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刘备，好像刘备算活了蛮久，
因为他很会跑嘛。
他活62岁。好，哦，那他其实死之前有没有，哦，还讲说什么？就是说我好歹至少我没有夭折，啊。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打仗嘛。
我活到62岁啊。
对啊，因为你看啦，他最后怎么死？病死的嘛。嗯，好，哦，那他是打仗打输，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染疫。然后结果他应该是算痢疾吧，嗯，哦，痢疾拉肚子，然后结果一拉，人就走了， 哎，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刘备算是一个蛮典型的，就前面其实基本上没生什么病，嗯，后面一场痢疾拉个肚子就挂了，嗯，哦，对，但你可以说他是那个是身心交迫啊，嗯，哦，因为毕竟他那个时候夷陵之战也打输了嘛。嗯啊，对，所以就是心里也
就是干那杯输已经很惨了，还要痢疾这样子，
对，还拉肚子，
我
冻
不掉啊，就不死掉了。
哎，不过说实在，讲到痢疾哈，就是蚊子的这个传染病对人类的确是很大的伤害。哎，嗯，到目前为止到今天都没什么没有什么好解。
对，而且还可以从蚊子里面去提取一些 DNA， 制造出恐龙，你知道吗？
哦，是这样吗？对，哦，最近侏罗纪世界好像，
我好期待啊，超期待的，我一定要去看 IMAX man，
我也要去看。
哎，欸，往那边咳，你往那边咳，我认真，我认真，往那边咳。
我也是快筛阴了，所以如果中的话，
你不要跟我讲快筛阴什么的，你就往那边咳就对了。
好了好了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嘛，就是很多的古人平均活30岁，其实就是不小心就是把那些死掉的这个夭折的婴儿抓进来。这一起计算，那死掉的婴儿到底死多少？我告诉你，还真的死的是蛮多的
哦。所以这个分母就被扩大了。
哎，对，大概这个应该可以说四分之一、五分之一都是婴儿，然后就夭折。嗯，你可以说五分之一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不满2周岁的时候就挂掉。嗯，哦，像比如说康熙生了35个儿子，嗯，有8个是死于2岁以前。嗯，哦，甚至有一个刚满月就夭折，有2个生下来不到1个时辰就死了。嗯，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嗯，哦，我知道你不懂，我先跟你讲一下。
我知道。
哦，真的吗？
对啊，一个时辰2个小时，我也有看那个林正英的鬼片，好不好？
哦，是这样吗？
僵尸片啊，它里面都讲时辰，哦，我就问我妈，啊，她就跟我解释一刻还有时辰这些概念。
哇，你好险有你妈哎，
欸！没，好险有林正英，好险有，好险有一眉道人，
好险有僵尸探长。
对，
那康熙有20个女儿，其中有7个是没有活过2岁。
哦，那这个3成哎，欸。
对，几乎是30%。那康熙有另外一个同辈的宗亲哈，叫恩克布，恩克布生了6个小孩，5个女儿，那6个儿子里面没有一个活过4岁。
哇塞！这个成功率真的是蛮低的哦。
对，就是你要成功长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古代。好，那5个女儿里面有3个没有活过4岁，超惨。也就是说，你看他生了11个小孩，只有2个女儿活出升天。嗯，以前不是叫逃出升天，叫活出升天。嗯，好，对，所以就是蛮惨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清朝所谓的这个平均寿命是70岁，哦，其实是要根据16岁以上这个成年人的年龄来统计。嗯，哦，你如果把这个夭折的大量的幼儿婴儿加进去的话，大概平均真的也是30几岁。
所以加进来这个数字就不实际啊，不确切啦，应该这样讲。嗯，对啊，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古代哈，就是它有很多统计的数字我们都有一些误解。嗯，比如说古代你知道吗，古代的那个识字率是很低的，100个人里面不到5%的人识字，
他没钱念书嘛，对不对？
对啊，就没钱念书。所以你看哦，只要会念书的，通常活的都还算蛮长的。为什么？因为家里环境好。
嗯，环境好，也有能力可以赚钱嘛。
哎，对，然后大家会比较保，再加上你看哦，如果生的，因为以前文人大部分都是男生嘛，嗯，生如果男生的话，就比较会给比较好的资源。嗯，哦，这个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幸存者偏差。
嗯，这很切实际啊。
啊，很切实际，
很切实际啊。
对啊，那。古代的话，比如说比较长岁的这个比较高寿的这些皇帝有没有？其实乾隆就还蛮有名的，哦，因为乾隆我记得就活到80几岁吧。
是哦，
哎，对对，而且他80几岁就算了，就是他80几岁的时候还可以，比如说已经到嘉庆，嗯，嘉庆都已经即位了，他还可以在上面，就是你知道太上皇还可以在那边管朝政，嗯，哎，对，所以其实乾隆不但算是聪明，然后长寿，而且你知道吗，还蛮恋战权力的。
哦，对，这就有点像那个我已经退休了，可是事实上还是在管这家公司，
差不多就这样，对不对？有点那种感觉。哦，对，然后儿子好像名目上好像是董事长，但不好意思，还要听那个太上董事长。
哎，他还是个棋子啦，
哎，他只是一个这个傀儡啊。嗯，哦，大家其实也都没有在听他讲话嘛。嗯，就像比如说，如果郭台铭有没有？郭台铭，你说他现在在这个整个鸿海集团里面讲话还是有没有分量？嗯，我觉得还是有了。
郭台铭不是还是本来就在鸿海吗？
没有啊，
他没有了吗？
对啊，
他不现在不是鸿海的老板吗？
不是啊，
那现在鸿海老板是谁？
刘扬伟。
那郭台铭现在干嘛？
他只是集团创办人，
反正就是那个地位啦。
那就是那个地位啦，但是他其实不是董事长。嗯，对啊，但是如果以公司法制来讲，其实整个鸿海现在 应该是不能就是听郭台铭的话，
可是他就是有那个地位，
应该还是有、那
個、可以左右，
应该是可以啦，有透过各种方式，比如说哎、欸、我还是有持有股份啊或者怎么样，
对，
我是股东嘛，股东这个你知道股份多的话那说话的声量就大一点，概念是这样子。
对，
好，这个是以上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古人古代这个寿命，我们休息一下。
结束了这么快、啊
干我确诊了，想怎样？
我干，你不是说阴性吗？哦，往那边咳啦。
哎、欸，老李，我问你哦。哟。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欸，你变胖了、欸？
靠背啊，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汽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种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咳嗽真的往另外一边咳好不好，咳完了吗？
咳完了，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请你发表一下啊，就是这几天哦，从这个确诊的心得啊，确诊然后再被关在家里面，然后在家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啊、好，还有另外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心境的这个写照是什么讲出来，
现在讲好像是我得了什么金马奖是不是？
哦，没有我好像把你当一个你知道刚关出来的那个人、
哦、我知道
发表一下，
我大概是2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去排那个快筛，好，排了快筛然后还去验快筛，那个时候还是阴性、嗯、那就想说没事嘛 safe，好，然后到了礼拜三就5月4号的时候、嗯、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这个秘书有点症状、嗯、就他就一直狂咳然后完全不舒服然后就很虚、嗯、那我因为他那个时候排班，他那个礼拜排班是4 5 6、嗯、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5 6不要来了，5号6号不要来，就礼拜4礼拜5、嗯、不要来了、哦、那就没来，结果我呢就在差不多7号的时候出现症状、嗯、就6号的时候已经发烧了，嗯，然后七号的时候就那个烧有没有，我就一直亲眼看着就是说37.5，然后你怎么量就是37、38、39，就一直在39，就是没有降下来过，可是有吃药都没有用，好，然后后来就是在8号的时候去快筛，再快筛一次就中两条线，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个屁啊，靠北
喜获麟儿啊，
靠北啊，什么喜获麟儿，那8号那天我印象很清楚，就是还去做 PCR，哦，后来那天因为8号那天是母亲节，啊，原本是要请我妈吃饭的，对，但是因为就是自己确诊就没有办法，就你知道我妈就超伟大了，就我从我 PCR 确诊了以后，因为确诊以后你就完全要关在家里面不能动了嘛，
对啊，
好、哦，那我妈就开始变成就是我个人专属的 Uber Eat，
哦，就是从这个母亲节变成了儿童节就对了，
对，我妈就开始送物资，我妈送的物资超多的，
一定的啊，
她那个肉有没有就是送了三个牛排，然后猪肉啊，然后五花肉烤肉什么，他可能怕我吃腻，然后泡面也送很多，饼干也送很多，然后还有蔬菜水果，哦，我妈就一直在送这个物资，那个时候一确诊了以后发生一件事情，没有药，好、哦，那个、我去联合医院的时候他 PCR 他那时候有开三天药，但就那三天而已，而且其实没有什么用，好、哦，然后我妈还是去找了他的托他关系，然后说什么找了某饮料大厂的老总，因为他自己那个老总也确诊，所以有配到那个清冠一号，但是因为他是无症状所以用不到，所以我妈就跟人家求来，然后再送来给我，那我就觉得，哦，看我妈超伟大，而你知道吗，他就是从林口开车来南港，然后放在那个我们家这个门外的篮子以后就走，
我知道啊，
哦，几乎连续大概三四天都这样，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就想要工作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工作，我后来拜托老麦，哦，就说能不能来公司帮我拿单眼，帮我拿这个电脑，然后拿到我家，哦，那后来很汗颜的，因为完全无法工作，所以都没用到。
没关系啦，就是总比什么都没有来的好啊。
对啦，
就是至少那个东西在那边，你真的想要做事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做。我想到是这样，而且
对，
被关在家里其实真的很无聊。如果说你今天有这电脑，
哎，不无聊，不无聊。我要讲的是，
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有些事你一直做可能会做腻，可是我讲穿了，如果说当下你有好一点点，
那。
就是你有活动力的话，
活动力靠呀，
看个 A 片什么的，
不是谁会是得病然后就看 A 片、啊？
不，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开始有点活动力了，你可能可以用电脑。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怕演讲，就是你用电脑看 A 片或看一些电影，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真的不要害羞。
不是我没看啊，你为什么要一脸震惊的说
我
有看的样子？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当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当你有这东西的时候，至少你还有点事情可以做。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哦，
对，那因为我们都是臭男生嘛。
不是啊，你为什么要把这舆论的方向就导到，就是为了要拿电脑然后看一片这样子？
你有没有用电脑看一片？
没有啊。
没有，
嗯，
你用手机对不对？
对，没有啊，哦，
太小了会伤眼睛啦。
不是啦，看那个，但是问题那个片源比较多，不是？没有开玩笑，那个干，我看我要讲什么都忘了。对我跟你讲，那几，我总共隔离，因为他要你验完隔天有没有，他会算正式隔离。
嗯，
但其实是我那时候是7+7，
嗯，
但我其实前两天也自己在家就算自己隔离。
嗯，
所以其实是隔离了9天，那9天我跟你讲，一瞬间就过了，这一瞬间就过了。为什么？因为就一直在睡觉
，OK，
发烧睡觉，发烧睡觉，然后退烧了就还是一直睡觉睡觉，然后咳嗽睡觉睡觉咳嗽。
所以我访问你没什么好访问，你都在睡觉啊。
没有啦，
你干嘛浪费大家的时间？
没有，
你亏大家这么关心你，希望你可以讲出一些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结果你都在睡觉。
对啊，
你对得起。这些咱们老听众吗？
也不是啊，
我每发、啊、我每发，你不要碰我，我每发一篇文，老听众就是下面按爱心啊，老李赶快身体健康，早点出狱。
我加好天主来讲一遍了。我跟你讲，第3天的时候那个症状真的是超多的、
欸，
就是你所有看到，因为我去联合医院的时候，他是怎么看诊？他很妙、哦，他是你已经没有医生了，现场是看不到医生在外面的、
欸
但是你要看诊嘛，你要怎么看？你去排队的时候，排队之前要写一张纸，那写一张纸，就是上面会勾你有什么症状，比如说你有这个气喘，
嗯，
然后喘不过气，或者是一直咳嗽、鼻塞、流鼻水，
啊、哦，就是你的症状，把它全部写
勾
出来。
它上面有这个症状，就勾症状，嗯、然后勾完症状，还有连着你的这个290块的这个看诊费、健保卡，塞在一个袋子里面，
嗯，
然后给他护士把这些大家的这个资料都一并装箱装进去、
嗯。那他这个症状里面有没有一个选项是其他，就是你可能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红斑啊或怎么样的，你可以把它写上去的，
好像没有，
没有，
好像没有，
只有自制化的一个，
对，它是自制化的、
哦 okay。
然后勾完了以后呢，他送进去，然后等了，我记得我在联合医院外面坐了2个小时，
嗯，
好、哦，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才推出来，那推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要去戳鼻孔嘛，要去验 PCR，、嗯嗯、然后，我就发现药已经开好了，
嗯，
就他根据你勾的那个症状，
嗯、
然后来开药。
哦，变成很 SOP 的感觉
啊，对，就是你
好像没有要问诊的感觉，
就不问诊啊，就是勾就是等于代表问、嗯，因为不然其实很多医生跟护士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他们确诊，而且其实很多护士是确诊，
对啊，
今天出来很多就是说这个确诊的护士
在照顾阳性病患，
在照顾阳性的病患，看超好笑，
正正还是得正啊，各位，
等一下那是负负吧，现在是负负吧。
对，差不多2条线加2条线，还是2条线。
啊、对啦，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想要造成人家负担的人。哦、那 我其实到第3天的时候，真的是很受不了，才打给那个区公所。
嗯，
对，因为他们有这个各地的区公所有一个关怀专线，你可以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你的状况怎么样。
嗯，
好、哦，不然其实你说要等他打给你。那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确诊人数太多了，
太多了，他已经多到他已经不知道现在该可以打给谁了。
对，像比如说他说这个我打过去的时候，他说啊，那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的症状有点多、哦、必要的话你还是要急诊
哦，他没
叫救护车，
他应该每通电话都是这样讲
哦，我也觉得，
对不对？百大话，他有一张纸上面有 SOP，
对，
那不然他也没办法。他真的也没办法做什么。
他说我们会送关怀箱，但是可能比较慢，大概1-2天以后才能到，可以吗？
所以关怀箱里面有你有收到吗？
哦，我跟你讲，我就隔离就是要解封前，
嗯，
解隔之前1天才收到。
哎呀，好棒哦！你可以讲一下关怀箱里面有什么吗？我很想知道。
哦，蛮酷的。
嗯，
我的关怀箱里面有口罩，
几个？
10个，然后5个一包。然后好像是由 Seven 那边来统筹，然后来分配跟寄的。
哦，不错。
然后泡面的话3碗，
什么口味？
统一肉燥。
3碗都是统一肉燥。
哎，对，
是有碗装的吗？还是是那种一袋一袋的？
碗装。
哦，不错不错。
台北市立专用垃圾袋。
哦，不错不错不错，
大概有4-5个吧。
哦，不错
哦，然后还有一些饼干，苏打饼干大概2个，
好吃。
哎、嗯，对，然后还有这个1枚小泡芙，我知道。
我怎么好像来到那个？ 户外教学的感觉。
还后面还有一个夹心酥，一枚夹心酥。
其实都是好东西耶、
欸。我也觉得还不错。
对，都是好东西。
对，然后还有我想想看哦，
往那边渴。
啊啊啊！还有很好笑，桂格浓汤燕麦，就还行嘛。
对啊。
对，还有星星口粮。
星星口粮是什么东西？
口粮啊，就是以前那个当兵的时候，不是都会吃那个口粮、
欸？我没当兵。
登山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口粮棒？哦、啊，但是它是一片一片的那种。
哦 ，OK，OK、okay,
okay。哦，对啊，你这个都有看过了吧？
嗯。
啊，对，大概就这些。
嗯。
我觉得垃圾袋是最可爱的，
还好吧？
就要怕你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没有地方，没有地方装啊。
对，
对不对？
对。
现在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垃圾袋啊。
对啊，我比较意外的是口罩。
啊？为什么？
对，我想说，就是你都在家了嘛。
嗯。
那你怎么还会给你口罩？
啊、看你是没家人是不是？
啊，不，你都在家了，你都在家了，嗯、就怎么还会给口罩这样子？
当然要给啊！如果你有家人的话，
啊、
你在家还是得戴口罩。
哦，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他们一家四口都确诊了、
欸、
然后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在上幼稚园、欸、一个 大概两岁多、
嗯、
然后上幼稚园的那个就是
幼稚园
幼稚园啊幼稚园那一个、
欸、
他应该是被同学给这个传染到、
欸
啊、应该是哦，那大概烧到38度，烧了一天多还两天吧、
嗯
然后呢，这个当然妈妈就很担心嘛。然后你要知道、哦，一个幼稚园的小孩，你必须把他隔离在房间里面，
嗯，
要隔离好多天，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然后哭着想要妈妈陪睡或什么的。你知道那个妈妈的那个内心是多么的纠结嘛？
嗯，
结果后来就妈妈也阳性嘛，
哎、
然后也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两岁的那个后来也阳性确诊，烧到40度，烧了两天多、嗯，后来还引发了那个哮吼。
啊、
哦，笑，
哮喘，
笑吼。他讲看了以后，医生说叫笑吼，
笑吼吗？
医生说的
笑吼，
对，
有这种东西哦。
哎、欸，有，
我来查查看。
哮喘的笑，
真的有笑吼、欸？
对啊，
笑吼症啊，
对，笑吼症，
笑吼症，
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对，就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我这边还在分享，就是说、啊、我们有看很多新闻啊，也有医生说这个肺炎啊，针对小孩子。你这样持续烧下去，很有可能哦，会引发到脑部变成脑炎
哦，有可能。
那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个以后的智力发展，那严重一点，可能甚至就不
变成老迈这样，
不是身高吗？
也没有，不是说脑部吗？
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现在我觉得大人们应该是还好，但是我觉得老人跟小孩其实是最重要的。
但我这次觉得我得这个。病哦，
嗯，
如果它已经是弱化又弱化又弱化的病毒的话，
嗯，
那我真的是觉得原本那个 Alpha 跟 Delta 应该蛮可怕的。
我是觉得说，有些没有确诊的人，如果他们直接碰到再变异的话，身体受得了吗？像你已经确诊过了嘛，如果你碰到变异的、
啊、
，OK， maybe 你的症状可能一点点，
基本上可能会无症状，因为我也有抗体了。
对，像我没有抗体嘛，嗯、我就只有三剂给我加持而已。那我突然碰到再更强的 Boss 级的话。我跟你的症状，可能我反而会身体更受不了，
也有可能。可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确实
对。而且我因为我以前也得过肺炎，就是普通肺炎，嗯、就是得肺炎真的是像他的咳嗽有没有、
嗯？
就是完全跟一般的咳嗽是不一样。
嗯，
他咳嗽是你吸也吸不满，吸不饱气、
嗯，
你吐也吐不到底的那种。
嗯，
所以他是很痛苦的。那很多人咳到就是说，像我昨天已经咳到就是我的尾椎有没有？因为你腹部一直在用力嘛。
嗯
然后用力，已经用力到尾椎都在用力了，所以我尾椎咳到都是麻的。
那你是坐着咳还是躺着咳？
我觉得都有咳啦，对啊，然后蹲着咳呢也有。
哦，尽量是躺着咳啊，对。
为什么尽量是躺着咳？
因为
你要咳嗽的时候，
因为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这边会用力嘛。如果你的腰这边、啊、椎啊，
哦，对，椎那个地方，
对，所以这跟坐姿也有关系。
对、欸。
对，不过这有点扯太远了、啊。但是我尽量觉得说，你就躺着咳好了。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很重要的要问你一下。
你说、
哦、就是因为像你常常嘛，都会把钱就是投在保险里面或什么的。
啊、
你大部分的收入可能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储蓄险也好，还是健康险还是防疫险。因为我记得这个防疫期间，你还跟我就是 show off 了一下你的这个防疫险的部分嘛。
没有到 show off 啦，就跟你讲说提醒你要去买啦。
Oh, yeah, yeah. You fucking remind me and fucking show off 嘛，对。
有的。
那
你以为你讲一个我就听不懂啊？等一下。
但是因为这一次你确实是发生了嘛？
对啊。
对，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说这个保险的部分你是怎么处理？或者说大家可能在这部分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保险的部分、哦、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平时很多人碰到保险业务员就会一直闪，左闪右闪、
嗯、
不太想要跟他们来往。可是我反而是反过来，就是我看 我要跟他合作，我要跟他下这个保单，我得确定这个人是 OK 的人。嗯，哦，所以当时我本来在挑的就是说，到底哪一个人是值得信任。那我后来就是说，哎，这个保险业务员，我觉得跟他状况来往也不错，哎，他也是我的粉丝。嗯，对啊，
是那个 T 开头的听众吗？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后来也是我们本节目的粉丝嘛。嗯，那后来他卖我保单，然后我又卖他包包嘛。
就是商业目的，你们两个出去不是朋友哦，
礼尚往来好吗？请会麻烦会一下说话，
木子李对不对？
哎，对，好，那其实跟你的保险业务员打好关系，然后平常偶尔也可以出去，比如说吃吃饭、喝酒什么，我觉得都还行。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后来这个防疫险就大家都很热门，尤其去年我记得是疫苗险很热门，嗯，好。那你就可以请他帮你插队
，OK， 哦，这个东西讲出来好吗？
可以啊，可以讲。
OK，OK。
你本来他跟你比较好，然后他比如说一天现在要填三四十这个保单，那么填的天昏地暗，你要想说，哎，我帮我插队一下好不好？
没有，我想说你讲插队会不会害到他？
不会，不会，不会。
他就说，哎，你，
他说只要没有指名道姓跟提到他公司的名称就可以。
哦 ，T 也蛮广的啦，哈。我刚刚讲 T 听这种也蛮广的啦。
对啊，反正他公司、啊、我们就不要指名道姓，但他公司就是最近出乱子的那一家。对，
看你是不是在害他？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可以，对，他说可以。
Okay,
我昨天有确认过，
okay.
好像昨天过来有跟我们来处理理赔的事情。嗯，好，那我这一次呢就很好笑，就是说因为我保两家，一家就叫硬邦邦，嗯，哦，硬邦邦家我保了他们的这个疫苗险，嗯，那疫苗险这次居然有赔到。
OK， 这样赔了多少钱？
365块的保单。那我先讲一下我赔的项目是什么，就是打满三剂，但仍然在180天内发生突破性感染。
哦、
我有这一条。
哦，你有中
啊、对，所以我365块的保单赔50000。
哦，不错哎、欸，
还不错吧？嗯，对。然后后来我又去那个海上钢琴师那家。
OK，
海上钢琴师那家，然后保了这个，我也是很早保，但一月就保了，所以那个时候条件很好，隔离也有赔。嗯，然后。确诊也有赔，对，然后那这家的话就是赔50000确诊，嗯，好、哦，但因为他的隔离跟这个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身体是阴性健康，嗯，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同住家人，哦、因为他然后就是你被影响到隔离，嗯，好、哦，那符合48条，嗯，哦，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那这样子你可以赔到那条，可是如果你是先确诊，然后才被通知隔离、嗯，这样就只能赔一个。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确诊了以后被隔离，我是不是隔离也可以赔，确诊也要赔、嗯哦、但通这样子其实只有50000而已，
只能二选一就对了，
就只能二选一，
你就选高的那个就好了嘛。
对，那我保的早，所以我的那个保单里面是隔离也有，然后确诊也有，所以这样子的话确诊的话就是50000，所以这一次大概就是6位数。嗯，对，那其实这一次的发生的这个乱源哦，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昨天那个 T 先生有过来，然后没有聊天、嗯嗯，他说是这样哦，就是他们公司这硬邦邦公司，寿险跟产险其实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对，没错，
哎，对，就是寿险人寿险这件事情跟产险产物险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公司，
没错没错，
哦，虽然都是硬邦邦集团，但是其实是不同的公司，
嗯、没错。
那这次问题的瑕疵是怎么样？就是硬邦邦。这个防疫险有没有算是产险？嗯，好、啊，那产险这件事情能不能复赔？那个是有一点道德风险。嗯，好、啊，复理赔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台车子，你如果重复的帮你的车子保险，如果你有一台宾士把它撞烂、嗯，那你保了3张，所以可以赔你3台宾士吗？
就要看这三张保单是不是同一间公司啊。如果不同公司的话，照道理说可以赔3张保单，不是吗？
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就是正常来讲是不可以重复理赔的，以产险来讲
，OK，
你是不同，比如说你保不同家，他是可以拒绝的。
哦，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正常。
但寿险是可以重复保。
但是如果他今天已经收了，已经把这个东西、嗯、保单吃下来了，嗯，他就要理赔。
OK OK，
对，所以
哪怕他有疏失，他都得赔。
哎，
对
对对，
okay.
因为他已经有吃下来。嗯，好、哦，对，那比如说或者是这个你家灰袖组，领导灰袖组，那假如说你保了3家，的这个、嗯、比如说火险。嗯哦、然后结果领导会救助，那难道要赔你3栋房子吗？
不是3栋房子啊，是3张的理赔啦。
我概念是这样，我讲
okay, okay,
概念，
好好好，
我讲概念是这样哦。
可是他收了就得赔啊，因为你已经付钱了。
对，所以这一次这个硬邦邦发生的问题，就在就是说他不愿意帮人家续保。嗯，可是之前已经跟人家讲说可以续保。嗯，对，但是他可以在续保之前，他其实是可以终止的，法律是允许的。嗯，但又有出现一个瑕疵，就是。产险公司其实每一次都是直接信用卡先扣款，嗯， 哎，再说。
所以他现在就发生，就是我不帮你续保了，但是我还是扣你的钱，
对，我扣了你的钱了，但是我后面才说我没有要帮你续保，所以我说后面看怎么样再处理。那如果今天他扣了款，然后业务员又把这个续保的单子又送进去的话，这样算 OK 续保成功，
对，
好、哦。但现在这次的发生是怎么样，就业务员还在帮你填单的那个中间过程、嗯、然后保护就是我们这个客户钱也被的确被扣掉了，突然可能硬邦邦下午两点三点的时候通知全部的业务员，就是说、
不
好意思，不能再送了，停止，对，所以就变成就是业务员里外不是人，这、发生这个事情、
要解决完了吗这件事情？
还没、okay、因为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瑕疵、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在硬邦邦的这个集团里面，产险公司跟寿险公司是不一样的吧、对吧，
对，
不一样的公司，
对，
可是产险公司出来这个出的这些商品是委托给寿险公司的人去卖、所以其实两家员工是不一样的哦。
对啊，
哦，对，他只是委托的啊。对，然后这次出问题了，大家就会怎么样，就会开始攻击这个寿险这边的人、这边的这个营业员、然后这个寿险公司的营业员工会就要叫产险公司的高层出来面对嘛、对不对，但是产险的高层全部装死。
OK， 这个非常有趣哦，
对
不对，这非常有趣，这就好像就是你买一双鞋嘛，好、这双鞋坏了，哦，你买了 Nike 好了，那你是要跟卖 Nike 的公司去求偿这件事情呢，还是跟买鞋的地方去求偿这件事情
啊？对啊，
对不对，你要跟你买的窗口去求偿、还是跟窗口背后的总公司去求偿？
比如说你买一个，路上以前台北车站不是很多卖那个爱心笔，
对、
爱心笔一支99块吧、然后给他100块，他就说那你1块留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就是假如算、结果这个爱心笔拿回去以后也没有干，写不出东西来，然后回去找那个卖这个爱心笔的人、他说哦，我不知道，我只是行销公司的工读生。
所以现在这个保单事情是要找这个消保跟精检出来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金管会嘛，
对啊，要找他们出来这个这件事情嘛，
要处理这个事情啊，
对啊，
对，要处理。 但现在很简单啊，现在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到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有没有其实产险公司不算违法，因为续保这件事情是它是可以喊停的，
那钱已经扣了，
我可以退你啊，所以他们在讲说我可以退你啊，
哦，对啊，
对，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在这个道德方面跟这个商誉，我们做生意都有这个信誉跟商誉嘛，尤其保险公司这个信誉是最重要的，大家现在是几乎是全毁，
应该还好啦，就好啊，那你以后不要跟我买啊，放心，大家过几年之后还是会跟他买，
对，所以这一次呢，这硬邦邦集团里面的这个寿险的这个很多的营业员嘛，业务员、就想讲说，我这辈子以后再也不卖我们家自己家的产险的东西。对，因为没赚多少钱，然后出事高层又不负责。
确实，因为听说这次的这个防疫险、疫苗险这些啊，我朋友也是做这个保险业务员嘛，他们说这个比储蓄险的这个东西来的还要怎么讲，没有赚钱
就没赚钱、
因为他说其实连储蓄险都只是做服务了，所以现在疫苗险跟这个防疫险其实真的就是单纯非常非常的服务而已。
哦，他们就比如说，就他可能跟我讲，就是说他可能卖一张赚20块、30块，
就这样而已。我朋友是说他其实就只是转手，其实也没怎么赚。
对啊，
对啊，他说连储蓄险就只是服务而已。
对啊，很多都是服务而已，结果今天出事了，大家客户一定是骂那个保险业务员。
当然啦，
然后保险业务员就说，那你们产险要不要出来处理，现在产险的高层都不出来处理、
背黑锅都是下面的人嘛。
可是重点其实是老板他们，
对，没错，
其实重点就是说，哎，你硬邦邦集团这个草头家老板，那你们到底在干嘛、概念就是这样。哦，对，那所以这个保险之乱，我自己个人的见解就是、第一，跟你的保险业务员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这样子他会看到一些不错的保单，他反而会来帮你推荐。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 T 先生，他就看到那个海上钢琴师有一个保单不错，他就说，哎、这个很不错，你赶快买，666而已，这个确诊5万，然后隔离也5万，我就哦，好买，对，然后他就说，哎、我们那个防疫苗险去年那个不错，哎、赶快买，我也就买，对，所以我这一次就在理赔方面来讲，就也没什么输的，
你也达成了一个想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之前在节目上面讲过啊，我有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也确诊一下，这样就有一笔钱可以领，你现在达成了、check。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做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最后一波这个大家保险公司要把它关账的时候，我让所有的员工都保到， 就是我逼迫他们整下，我就说正事都不要办，来给我保险，信用卡都给我拿出来。
那这个钱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我出，我出。
那 OK 啊，
老板出吗？一定要老板出吗？这样你看他们确诊就不会来跟我，你知道？讲东讲西，因为
他们说老板谢谢你，我确诊了，谢谢老板。
欸，没有，他们就一直在追问我说这个要怎么理赔。哎，对，就是要怎么去处理。反正现在是原则上那个数位证明是认的。
那你的秘书后来有买到这个，就所谓的清冠一号或是相关的这个？
他说他妈妈有送
医吗 ？OK，
他说他妈妈有送了。清冠一号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得这个病有没有，真的只有吃清冠一号是有明显的效果。
因为其实清冠一，其实这个这是中医啊，是有分哦。这个他这个东西有分这个保健、预防还有治疗这三种。
对，
所以不是说这一般来说你就是可以随便吃，其实不是，还是要对症下药的。那也是因为这次大家都是。欸，有些人他可能不能吃西药啦，或者是欸，西药买不到啦，所以就转方向反而去找中医这一方面。
可是这一次是缺药啊，
大缺，现在已经开始大缺了。
不是现在已经大缺，是我在那个时候确诊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其实呢，
我确诊的时候，
我了解的话是坊间呢还是有按照有，我听到有就是按照可能类似就是同样成分东西去把它调配出来，只
是
它不叫清冠一号。
它叫类清冠一号嘛，我记得我听到一个名
字，就是，对，但是它还是可以用。
但是我那时候后来也去查那个维基百科，你知道清冠一号是只有几家厂商可以做的，
我了解，我了解，
因为它是处方签，然后它是
有
授权，
我了解，所以就是会有人自己去配嘛，就好像我们今天做模型
学名药啦，
我
知道，
对对对对对，
就学名药，啊，然后你做模型嘛，虽然它不是正常的那个塔米亚，
对，啊，
它不是那个邦代出的东西，
对，
但是哎，他还是这个就盗版嘛。我们常夹娃娃的时候夹那些悟空啊什么，然后回家的时候干你家奇奇怪状的悟空，有没有？
不，这样讲就不大对了。
但他是悟空啊，
他不是悟空，
他不是悟空，他盗版悟空，他是悟空嘛？他那个人物是悟空，
但是那个药不是盗版的
啊？
那个药不是盗版的，他还是有同样的效果的。我只
是
要讲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看，你知道吗？他说正确的正式比例，只有这几个授权厂商才知道，其他都是。这个民间自己推测出来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说，哦，而且现在清冠药很贵嘛，就像水药有没有？水药一包已经来到差不多150到180，那150，可是你水药的话一天要吃2-3次，所以你看你的药钱一天要多少，对，那我那个时候，在上个礼拜，我那个时候听到正式授权版的清冠一号就粉末状的，一盒黑市价已经来到5000。
那我问你啊，像现在清冠一号都买不到，如果有类你所谓的类清冠一号，但它也有可能有这样子大概的效果的话，吃还是不吃呢？
吃啊，那
就对啦，
因为没有你买不到正版啊。你买不到正版啊，只要买台版
啊。对啊，听你讲废话这么多，
不是讲废话那么多，靠背啊，
没有，就是大家就是用药还是要小心啦，因为我们其实对药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属于一个无知的状态，那建议就是真的还是最好是诊所的，也不要来路不明的啦，真的是这样子。
好，这个首先是来自于这个，
跟我刚刚明明都登录了，为什么还要再登录一次啊？
没有，你很少念 first story， first story 要回到我们的信箱去看才是最准的。OK， 好。那首先来自于这个 A Bird 啊 ，A Bird 说有老李、佑中、瑞推荐的餐厅折扣码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跟李中瑞推荐这挂上名字呢？
因
為我才不懂，
因为你是那个啊，很你就是这么变态的一个人，
白痴哦、喔，对，好，再来就是我是天才，他回说好听，但更喜欢听吃屎，可以讲讲油条的由来吗？油条的
油条怎么好像有讲过啊？
好像是有讲过的，
就是有提过，在哪一集有提过？
烧饼，
对啊，好像有讲过油条、欸，
是有讲过一点点吧？我印象当中 ，OK，
好像有呢哦。
哎，对，
好了，这边有一个哈，就叫做从小听到大。他说你们的节目呢，我是从小听到大，
是多小个，是多小？
然后他还这样讲哦、喔，因为是用安卓手机，所以都在 FB 留言，特地借了支苹果手机来这边给个五星好评。
你说 Apple Podcast 是吗？
没有，对啊，应该是。然后呢，他说上次的直播抽奖呢，半年前吧，有收到幸运的这个礼品哦、喔。然后呢，他说他是大丰国小学长刘、哦，他还跟我说从小听到大。
等一下，
你太好笑了吧？
我也觉得。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听到119集，老李预言了今日今时哦，等你分享隔离的故事哦。
好，那今天
刚刚有分享啊。再来是 Johnny， 他说跪求恢复一周二更，这个我们
希望了
希望了，尽力了哈。再来是 Alice， 他说通勤必备，提神解忧的好节目。嗯，好，谢谢你，谢谢。来到我们这个 MB3 哦，这有一位听众留言啊，在假发下面留，他叫什么？徐桂鹏啊，徐桂鹏啊，他说，那、啊、他留言一二三，我爱你歌曲，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留言，谢谢。接下来我们 Facebook 这个假发下面的留言哦，嗯 ，Jonna 啊，他说、
欸，为什么每次到你要念你就妈的哩哩啦啦？对、啊，
哦，那以后都给你念啊，你是废话那么多？
不是啊，我有、啊、
这我的特色啊，不行吗？好好好好他说铃木雅之只有65岁哦，
哦，不好意思 ，Sorry。
然后再来是这个 Lena Lena，、哦、
好，
其实他叫 Lena，
好，
他是日文发音 Lena，
好、
哦，然后许愿要看我们两个戴假发，不给你看，
你赞助我们啊，我看你金额啊，
你好机车哦，
对啊，不然呢？
啊，在唐宇他说更新了哦，然后呢，再来是妮娜，他说老麦真的很容易讲错话哦，超级好笑，
他人生就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在犯
错，对啊，这就是我人设啊，
对，
我讲对也是被他讲成是错的，
没有好不好？
讲
对
的
时候我都会说哇好棒哦，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没从来没有这样子，
有
少
在那边。
来，再来是袁云哦，他说假发真的赞，多造型又多颜色。嗯，然后再来是瞬杰，他说还在那个48集的时候，期待快点追上来啊。虽然第一集老麦好像课太多，以为这是什么很呛的节目，差点不追。但是后面有趣的见解跟两人互相靠背才是他的精神粮食。嗯，但是其实第一集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第一集，
对，第一集真的很陌生啊，真的非常陌生，
就还找不到那个 tempo 啦。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不是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哦，那我就做到这集就走了，好吧？
不是，我每次这样讲，你就会冒出这句话。
一定要这样子啊，不然呢？
你永远都在。
干，等到哪一天我就真的走，我跟你说。
好了，先谢谢大家这个对于这个本人确诊的关心。我觉得这个身体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年一直觉得很闷。为什么呢？因为干又得痔疮，然后又得这个新冠，然后发烧的时候会用很多那种奇怪的姿势睡觉。因为不好睡，嗯，所以用很多奇怪的姿势睡觉，结果我的肩膀就发炎，嗯 嗯，所以我后面的3天有没有，这肩膀是抬不起来，嗯，完全不举，对，
完全不举、哦，
完全不举，
就像你的人生一样啊，
对，我也没有啦，对吧、啊？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一直觉得蛮倒霉的，就是整个办公室就团灭，你知道吗？大家都一起隔离、嗯，然后大部分都确诊，对啊。但是后来今天我开始在跟大家联络，恢复一些工作上面的交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而且他们觉得就是说我这种一口气有没有整个办公室一起隔离的反而比较好，因为他们现在就碰到一个麻烦，比如他们办公室里面10个人好了，嗯，10个人，比如说有2个人在隔离，嗯，然后隔离完了以后又有2个人去隔离，
对啊，像那天不是看一个新闻嘛，就有一个新人啊到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新人就要表演嘛，他说他表演快筛。然后所有的那个前辈都在旁边，结果那个快筛就说：“哎、欸，前辈，我阳性，下午整团不见，干笑死，
干神经病、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念大学，然后他的室友跟其他的朋友在拍一个人快筛，嗯，在房间哦，然后拍那个人做快筛，然后大家都没戴口罩，然后做快筛那个人还咳嗽，然后他快筛完之后就。感应出来是阳性，那间所有的人全部都确诊，看笑死，真的笑死。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嗯，我觉得是最后一波，因为快要活不下去了。因为其实如果
快要活不下去了，
不是、啊、因为这個有在开公司的都知道，就是这个对小公司哈、嗯，这个中小企业影响真的很大。因为其实隔离衍生出的这些费用也是我们吃啊。啊，损失也是我们吃啊！哦，我因为隔离，我在家里面可能10天8天，可是我办公室房租还是要付啊。
没关系啊，你有理赔啊？
不是我理赔，只是因为我预测到了这件事情，对，不代表就是说我不痛苦，你懂吗？
我没有说你不痛苦啊，
对啊，
因为
贷款还是得缴啊。
老听众都知道你每集都讲一样的话，
不是啊，就真的很痛苦啊。
你每次讲到疫情都是讲到后面都讲这个，
不是啊？因为你没有开公司，你不理解啊。你不理解说他有多痛苦，就是你今天就算在家办公，嗯，你该有的薪水还是要给你啊。
对啊，
可是如果因为隔离产生的公司损失，嗯，或者是订单，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单子进不来，嗯，没有办法，该有的营收没有，嗯，就也只能摸摸鼻子自己忍了。可是下面的人钱还是要发， 所以你当然
没错、
啊，对啊，所以你当然觉得没差。我因为
你不能，你讲这种话，我就不能认同哦。什么叫做我觉得没差？
因为你刚刚就说什么啊，因为疫情的，你每次都觉得疫情就怎样。
对，可是我不代表说我觉得没差啊，
因为你的钱没有少，你当然觉得还好。
我上礼拜六的时候，礼拜六，对，礼拜六，然后早上我打完球之后，我回新店了、啊，然后在家里跟我妈看 NBA。然后我就突然、
啊，你会跟你妈看 NBA 啊？
我妈也看 NBA 的，然后
她超屌。
看到后面我就，
她是哪一队球迷？
当然勇士啊。
哦，好。
对，然后看到后面的时候，我身体觉得开始怪怪的。
身体觉得怪怪的。
对，我就是开始一直打喷嚏，然后鼻塞、流鼻水，然后开始有点憨憨的，你知道吗？
憨憨的是
憨憨的，就是有点羞羞的。但是他不知道烧，他有点憨憨的。很多人都听到憨憨，你听不懂，你自己去 Google。
好。
然后就237度，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担心了。
啊、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然后我就想说，糟糕，我鼻塞流鼻水会不会是确诊的前兆？然后我又听说，确诊是不是尝不出味道嘛？我就赶快舔了自己一下，哦，是咸的 ，OK， 还是有味道，所以应该不是。然后后来就，球赛看完了，吃完中餐了，没事了。我才想到是怎么回事。
你说，
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太热了，我就把电风扇大概离我大概30公分的距离对着肚子吹，没有盖小被被，小肚肚就着凉了。
我跟你讲，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叫犯贱，不是叫胡妈在那边，对吧？在那边给我胡妈胡说八道。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像你那天跟我说你确诊的时候
啊，
然后因为隔天是母亲节嘛，然后当天我要去买菜，隔天要煮饭给我妈吃。然后你跟我讲确诊的时候，我刚想说，刚靠背会不会就没有办法煮饭给我妈吃了？我老婆就说你赶快先快筛，好，快完筛之后就是再决定要不要出去买菜或什么什么的。对，我就赶快筛，而且就是隐性，没事，好家在。
那你有想过就是说，你有开始在思考，就是说万一比如说确诊，因为你们家就是一有人确诊，就是这两个人就确诊，对啊，那你有想过做一些什么防备吗？
有啊。我们都讨论好了，就是如果确诊的人就睡主卧，没有确诊那个人就睡沙发，因为主卧他有厕所，所以他等于就是在那个环境，那就是阴性的那个人就是负责就其他，比如说拿餐啊、送餐或什么的。对，那等到里面那个阳性那个人他退了之后，对不对？在房间那个人要把房间全部打扫一遍，所以我多期望。
那物资嘞？你们有储备物资吗？
物资有啊。
什么？
就泡面啊、饼干啊什么的。
哦，我告诉你要储备什么物资好不好？第一，红色普拿疼。
哦，已经有买，我们这个有储备啊。
好，再来那个清冠一号。
哦，这个没有。
清冠一号要储备。好，再来这个枇杷膏。我这次喝那个枇杷膏止咳，比较还算有效。
哦，不是我给你喉糖吗？有效吗？
有效，几个有效，只有几个有效。有一些是没效的。舒立效有效。
我是买两款不同的嘛。
对对。对，舒立效是有效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你讲青菜水果，因为你如果真的只一直吃泡面会吃腻了、好，所以这个平常肉品啊青菜水果就可以备一点、就前面挡一下
也先不担心啦，因为我们都叫外送啦，所以还好。而且如果说真的两个都确诊的话，可以请管理员送上来没关系。
哦，真的吗？
对啊，就打个电话说、我们两个都确诊了，可不可以帮我们把东西送上来？
那管理员就一直很烦，因为他说已经好紧动力一直在送。
好啦，过敏我就包个红包给他嘛。
你只会包200了，干？
我才不会这样，我才不是这样的人呢。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
要包偶数260，
200已经是偶数了，260，200已经是偶数了。
好啦，那我来推荐一下今天要看的啦，好吧？
啊、你说，
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影集，叫《月光骑士》。
哦，终于推荐那个。
终于推荐什么意思？
哦，
我们近两个礼拜没录音了，你什么叫终于推荐？
没有，我前几天还看那个台湾的新闻记者，岳阳，然后连线，然后去访问那个月光骑士的男主角，然后他访问到一半有没有地震？然后就啊，然后那个男主角就问他说啊 ，OK 或什么的，然后没有，我们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 ，huge earthquake， 他居然这样讲，然后那个。男主角脸就扫掉，那你应该要赶快离开啊什么？没有没关系，这个在我们台湾还蛮常发生的。对，不过我现在推到门边没错，没关系，你继续讲。然后男主角就扭曲说、好，你确定可以继续讲哦？好，那我尽量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国外没有几乎是没有地震的。
哦，真的、哦？
对，几乎是没有地震的，所以他们才会很难去想象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就是那个女记者就一边边摇，然后一边开始边问他问题，然后我就觉得他蛮好笑。
他以为是画面做特效呢。
他说：“你这一次这个 参考就是说什么埃及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这个范例吗？他说哦，对啊，因为这次的导演是埃及开罗那边的人，我们其实也对这个角色也没有做出深入的研究，你这还 OK 吗？对不对？
还蛮圈头门的哈，其实、
啊、对，其实还蛮好玩的。
但是我要推月光骑士，嗯，哦，月光骑为什么要推月光骑士？因为今天讲到是古人寿命这件事情嘛，嗯，好、哦，那我刚好最近看完。哦、就想到，因为这个男主角其实等于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他这个成为了这个月光骑士的化身之后又死掉了，哦、就有讲到这个死掉后面的这个世界、嗯，那我觉得这跟寿命可能勉强可以搭上一点点的关系，所以就推荐这一部。那我另外啊
也是不错啦、啊。
那另外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部重点不在月光骑士这个角色，而是在男主角他成为月光骑士的这个凡人的。整个精神状况，还有这个，因为他是个神经病
哦，
对，
那所以、啊、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啊，
所以他要怎么去去诠释两个不同的角色？其实这部非常有趣，嗯、你看到最后会有彩蛋哦，大家记住，看完最后一集一定要等字幕跑完，还有个彩蛋，你会非常非常的意外。
OK，
对，所以我大推这一部
，OK，
非常好看。他也没有去跟其他的什么英雄去做连结啦，是蛮单纯的啦。目前来看，
哦，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哦，我会不会没有看那一部，然后就看这一部这样子。像我那天去看《奇异博士二》嘛，
嗯，
《奇异博士二》，如果你没有看《汪达与幻视》的电视剧，如果你没有看漫威的《What If》这部动画的话，你可能很难理解《奇异博士二》里面在讲什么。对。
我最讨厌漫画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乱啦、啊、我得老实这样跟你说。
可是花的衣服奇异博士那一篇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就是因为 我觉得 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花的衣服他每个影集应该导演都不一样，所以风格差很多。嗯哦、我喜欢还是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
嗯、
就像比如说如果黑寡妇杀了那 Tony Stark,、
嗯、
有没有他不是注射那个有没有，但其实里面是一个蚁人、
嗯
哦、黄蜂人。黄蜂女她爸、啊，
嗯，
好、哦，注射进去的时候就钢铁人挂，
嗯，
对，然后不是就他妈开始天下大乱、嗯，然后还有一集就是什么，所有的漫威的英雄都变成僵尸，
嗯，
哎，对，我也觉得那个也很有趣，
蛮有趣的，
对，然后还有这个美国队长，如果没有美国队长是 Carter 探员、嗯、那个女生不小心注射的那个血超级血清，
嗯，
变成英国队长，
嗯、所以预告里面你可以看到 Carter 的盾牌啊，
哦，原来如此，
对，那个奇异博士二里面预告里面就有这个。卡特队长的盾牌，
嗯，
所以为什么说我会觉得说《What If》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元素，第一就是我刚刚讲的卡特队长嘛，预告里面可以看到；第二就是说他讲的是多重宇宙，所以跟他《What If》奇异博士那一集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关系。
嗯，
那老实说，《奇异博士二》我也觉得就是，你就等 Disney Plus 上就可以了，然后有时间、
哦、不用真的去
不用真的去电影院看。
哎、欸，那这样好了、嗯，那如果是你，比如说如果万一是你确诊，然后你必须要隔离了，
嗯。
对于你时间管理大师、这方面来讲，你会怎么样安排你的行程？
非常好、
哎、对，
假设我确诊，就是我被关在主卧嘛，对吧？
哎，对
，OK， 好，那我可能就是我想过，就是把电脑放到房间，
嗯，很正常，哎、
很正常嘛，
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这样。哦，还有变压器要给我，因为我目前手上的乐高都玩完了，
还有12包卫生纸嘛 ？OK， 还有，
没有，因为目前手上的乐高都玩完了，那东西可以玩了。如果有的话就带进来啊、哦，没有就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万一你确诊，
嗯，
你是要对公司请病假、嗯，还是说在家工作？
就在家工作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嘛？
对，其实我是虽然我会觉得在公司工作会比较妥当一点，因为你可能要跟人家碰面，
效率啊，效率比较好，
对，会比较好一点。但事实上，给我一只手机、一台电脑就可以做事了。
做什么事情？
工作啊，不然工作，不然这东西，不管是公事私事都可以做。
对啊，那听起来好像你还蛮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嘛，就万一
蛮 free 的啦、哦，因为我自己有得过流感，
啊、
哦，那我了解到，其实，在得过流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什么都没办法做的，
对啊，
我没有办法起来玩手机，我什么都没办法做，我就只能一直尝试着去找着舒服的姿势来睡觉。
但是我也是，我也是，
就是你就是会。
翻来翻去，
在床上跳 disco 的感觉，
彻夜难眠。
对对对对，你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就偏偏晚上睡不着，然后早上睡得着，然后就是一直在找，就是一直找那姿势，然后全身都是汗，对不对、嗯？
对，
所以我可以了解说，就是 maybe 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做事。那另外一种就是我确诊但无症状，
对，
那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你就要找想事情来做，
你就追剧啊，所以还好、啊。
就是追剧，还有
追剧嘛，
背后公式嘛，就这样。
你会想要追什么样子的剧？就是比如说，可能哦，难得哦，就干脆来追一个，比如说超长的那种《大秦帝国》，总共100集这样。
哦，不会。
那你会追什么？
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串流平台的关系，我觉得我看影片的这习惯越来越差。
什么意思？
可能我看个前面10分钟、20分钟觉得不好看，就直接关掉了。
哎、欸，我现在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不对？但是以前不行啊。以前不行，以前就逼着你说啊，10分钟、20分钟不好看，不行，你还是要把它看完。
哎、欸，对耶，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像我就是一个蛮，就我看戏有没有，就算它是一个烂的垃圾，
对，
我还是会逼自己从头看完，
对不对？所以像《台北物语》你就看完了嘛？
对，我看完了。
干妈，《台北物语》我看没多久，跳着看，跳着看就关掉了。
不是，我是去电影院、啊，我没有选择，我没有那没得选择。
你起来要走，后面那位同学你要去哪里？坐好。
没有，我去看《台北物语》的时候已经是社会运动了，所以大家都在里面起哄，
好像、
哦、
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啦，我原本以为觉得就是说，哎，我如果万一确诊，那又无法工作，我应该可以很爽的一直打电动，就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睡觉，
没有办法。
对，一直在休息。
我房间也没电视，我可能就是把 Switch 拿进来，就这样。哦、，Switch 跟电脑、手机就这样子。哦、嗯，家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你们家有啊，有很多有趣啊。
还有什么？
你老婆、啊，
她就阴性啊，我怎么能那个？
万一你们两个都同时确诊，
如果两个都同时确诊，那就跟一般生活没差别，何去隔离？
就也不用隔离了，对，
也
没门也不用关了，这样。
就是这个。确诊护士照顾阳性病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啊，我就是阳性护士，他就是确诊病人。
那你觉得如果两个人同时确诊，是你照顾他比较多，还是他会照顾你比较多？
哦，这有分啊，要看谁的症状比较惨。
对啊，
如果症状比较惨，他一定照顾我。
可是我觉得他的症状会比较惨。
如果他症状比较惨，那也就是我照顾他。
对啊，
反正我现在都照顾他，
因为我就是每次透过你的嘴巴，都让我觉得干他一身病。
女生啦比较容易生病，而且她的工作压力，应该讲说每个人承受的压力能力本来就不大一样
啊，这倒是真的，
对不对？那她可能没有碰过这样的压力，或者是她不懂怎么去排解，亦或者是说她的抗压性可能比较低，所以就很容易就是造成就是身体也不舒服，心理也不舒服，
就像刘备一样嘛，前面都没生病，就一场疟疾就挂了。
干刘备只会嘴啊嘛，一天到晚逃跑，一点压力就说这样子，莫名其妙。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就到今天啊，不，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啊。我是佑宗，
我是妹手，拜，
下次见喽，拜拜，
拜。